然后我就看到电脑里面的魏好像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突然变得超级震惊为坐，然后很兴奋的噼啪跟我讲了一大串进阶生物力学对于这个主题的辩论，看到他的眼神里燃着熊熊的火光，那时候我才终于理解，天哪，我们真的必须要做出改变，这样这门课长得像是我们的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说服自己给予同样的热情去回应学生的需求。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奇杠铃，我是你的主持人 Angie。 在这个节目，我们提供给你专业的健身知识，以及来自运动科学产业教练、创业家、医疗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工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在今天这个特辑开始之前，想跟大家说一起加油。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件事情，因为已经第三个封城了，但是这次的封城经验是虽然我们还不算是封城，可是真的比我们在外面封城的经验其实是不相上下的那种隔离感。因为是自己的家乡，你终于听得懂新闻上的语言，终于看得懂报道上面的每一个字，而你的父母，真正会受疾病影响的那个年龄层的父母，也就住在疫情爆发的这个国家。但是也要跟大家鼓励打气一下，当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外面似乎看不到一个疫情终止的尽头，但是现在那一些在疫情的时候特别慌乱的国家，他们都已经熬过来了。在台湾的过去这一年，每个人都非常的努力保卫这个国家，虽然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未知的状态，但是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怎么可能熬不过来呢？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好吗？好，那我们要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咯。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聊聊我和澳洲运动科学博士的魏教练在上礼拜正式公开了我们系统化学会健身的做自己健身教练这门课，被迫要在家里自我训练。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感觉到，诶，为什么还没有学会要怎么自己排课表呢？为什么我连自己动作的进退阶要怎么安排，哪一些器材的优缺点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而不是做那个动作，网络课表那么多要怎么选择哪一个适合我，这些我以为我因为力量的增长都懂了，在这个突然被抛去要自己训练的时刻才发觉，啊，不，我还没有完整的认识重训。其实不管是不是疫情，如果你是新手踏入重训，或者是从被教练带着训练转为自主训练，都可能是你会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把训练的知识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就会必须要一直去面对到这个在自我训练的时候的慌乱时间，被一股体态的焦虑感所驱使，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网络找一个不管适不适合自己的课表就开始做，或者呢就是找出任何可以让自己暴汗的行为，只要感觉自己有流汗就能够心安，然后隔一天再被焦虑感所驱使的这一种无限回圈，而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有没有效。因为你从来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训练的知识框架，所以只好一直采用这一种埋头苦干的方式，想要解除这种没有办法掌控身体的进程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可以系统化的学会重训，掌握增肌减脂渐进式负荷的关键，了解重训其实是分成哪一些训练阶段，以及你在各个训练阶段的时候应该可以用哪一些训练变数，像是次数、组数、组间休息、器材、方向、距离，甚至是你在做每一次的节奏等等，来设计专属于自己那一个阶段自己训练目标的训练课表。能够掌握这一些训练的关键知识，系统化的健身才会是让你从训练的焦虑中真正脱除的关键因素。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告诉你这一门系统化学会健身的做自己的健身教练这一门课。我会详细的告诉你课程的内容， 我们大纲是怎么规划的，以及课程开发的幕后花絮，开发上面遇到的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它，以至于我们可以设计出现在这个超级完整版的课程。那在这里想要先提醒，如果你是对课程内容有兴趣，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学生，你对于掌握自己身体的主控权有高度的欲望，你不甘于只是不用思考的执行课表，而是希望能够弄清楚训练背后的知识，但是可能因为经济的因素，可能因为现在的非常时期，你没有办法报名这一门课的话，请务必到奖学金资讯的部分和我们联系。这个奖学金计划不只是为了疫情所开的，它是会一直存在，让所有想要上这一门课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没有办法上课的学生所存在的。这个奖学金计划也是为了圆我和魏教练能够真的帮助对于训练有热情有好奇心学生的梦想。虽然用梦想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煽情，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安吉，真的认识魏教练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说的都是真心的。我记得我当健身教练的时候，那时候刚转职，穷得跟鬼一样，想要上教练的进修课都要打破小猪铺满来投资自己，有时候为了上一门进修课会搞得自己生活压力非常的大。我们不希望课程的费用是阻挡你学习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请务必务必要跟我们联络，我们非常非常愿意和你讨论可以怎么帮助你。那大家还记得去年七月的时候我们办了两场课程的线导工作坊吗？隔来自日本、美国、台湾、澳洲、纽西兰的学生参与，健身的时间大概从刚开始的几个月到三四年都有。那学生里面有上班族、大学生，也有教练朋友来上课。其实那时候我们学生的设定就是转职为教练前的 Angie， 所以当我们在想说我们课程到底要开给谁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一的把我转职前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列出来。也就是转职前我大概上了三十几堂教练课，那教练课开启了我健身的大门，也让我终于看到在渐进式负荷的训练下增肌减脂的效果是多么的惊人。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上课就是要练嘛，所以其实我还是对训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想要扒着教练不放，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是时间到就是要下课，所以当我开始没有上教练课，开始自主训练以后，就遇到了各种问题，包括可能不知道怎么替换动作啦，动作要做几组几下，那动作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器材间的差异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活动度训练，这种以前都会被教练就是教着直接做，当开始自己排自己的课表的时候，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想过教练带我的课表是怎么安排的。那这些很基本的问题让我常常陷入了网络无底洞， Google 到了一个文章好像弄懂了一些知识，可是却又引出了更多我完全没有遇过的名词，跟蹦出更多的问题。那相信这种崩溃的情形也是非常多健身爱好者都遇过的。一直到后来我开始准备国际教练的证照，学到教练的教学框架以后，我才发现天哪，为什么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东西？如果那时候有人可以帮我把教练的框架精华交给我，让我可以少走那两年训练的挫折跟冤枉路，那该会有多好。所以咯，我在转职当教练的时候就一直有萌生想要开这样一门系统化介绍健身知识的课程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酝酿了很久，可是一直没有开始，也是因为在做教练的时候，也就是不断的在身体实践的一分钟一分钟的带着你的客户去练，要建造出这样子一个系统化教出去知识的这个路程是个非常长远并且复杂的道路。大家都知道就是教学的，你可能会教学生做几组几下，可是关于做几组几下的每一个理论都有很多不同的讨论。那所以也不是说你在国际教练证照看到的那些东西你是可以直接开一门课出来的，当你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争论的时候，你就会必须要想办法把那一些争论都纳到课程里面，让学生知道怎么样以教练的框架去看这些争论是从哪边开始，我们可以怎么样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定论并且去实验。那一个人其实很难办到这样子的问题，一直到我开始 podcast 以后，遇到了在 podcast 上面认识了在澳洲念运动科学博士也是前健美选手的魏教练，其实真的是对魏教练非常非常的感恩也敬佩，就是怎么可以有一个社会定义地位如此高的人，却又如此的谦虚并且 willing to be vulnerable，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事。 魏他也是一个对于教学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人，那其实我们在教学上面会遇到的挫折跟挑战跟我们想要达成的事情都非常像，我们都很希望可以把更深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我们也不希望以就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学生很片面的想法，只为了让学生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理解，好像这样子做就对了，不用去无脑的思考。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训练的理念，对于人生里面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一路上跟他一起学习合作。那去年的工作坊，我们尽其所能把我们所想要教的训练原理、动作教学、心智框架和周期化训练课表的安排知识都教给学生，可是其实每个单元都可以无限延伸。说真的，工作坊四个小时真的超级不够用。然后我们那时候讲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们也在 QA 的时间跟学生的回馈表单里面了解其他我们应该要规划进现在这个完整线上版课程，但是当初因为时间限制问题并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所以过去这段时间，我跟魏也是很详尽的把所有应该要加入的、应该可以让学生更理解知识细节的内容都纳入到了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也去进修像是资讯设计的课程，尝试用更好的表达方式让学生能够明白艰涩的知识。那时候我们原本预估OK, 我们课程大概大部分的大纲都出来了，工作坊也办了，我们只需要大概二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完成现在这个线上班，但是都让工作坊的同学催到一个不好意思的境界。那为什么会打造现在这个完整线上班花出了超出预期的时间这么多呢？必须要老实说，有一点也是因为作为创作者的我们曾经有一段让我们很提不起劲的卡关期。这个卡关期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被我们应该要的这个想法给绑架了，也就是我们一直强加我们觉得一门系统化介绍重训的课程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在我们身上。但是在工作坊后这一年，我们两个也是人，我们也还不断的在进修接触新的知识和系统，我们的身体也跟着我们的训练有了不同的变化。为他自己参加了更多 Green Institute 的进阶课程，颠覆了许多他以前对于人体训练的观点。那我自己也在墨西哥接触到了和传统重训非常不一样的训练学派，对于训练的认知和身体连接的意义也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可是那时候卡关的我们并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些新的冲击纳入课程里，我们大概就是在讨论课程的时候是一个版本的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训练跟学习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断层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观念，我们新学校的知识跟我们平常在大众看到的传统健身上面的那些论调的样貌实在是长得太不一样了。我们很害怕加入了这些内容以后，学生可能就会去看到内容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感到排斥，或是觉得说哎呦，我就是来增肌减脂，我就是来摔哑铃在健身房狂吼，你干嘛跟我讲传统的腹肌训练的方式不能够最佳的刺激我们的本体感觉受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身体流动什么觉察啦啊？我上这门课就是来过关斩将的，干嘛告诉我什么拥抱训练的不确定性。所以就是这种各种自己想象的声音阻挡了我们在当时就解决当下我们应该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说这门课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血，可是那时候我们两个对于自己正在建造这门课感到非常非常的疏离。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都提不太起劲，硬是要讨论，硬是要 schedule meeting 的时间，可是在 meeting 的时候又被那些觉得应该要怎么样的想法绑住呢，觉得很无力去改变。那我记得这样子的情形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有一次我和魏开会的时候又遇到了一样的问题。那魏他先生告诉我说，他在某一个课程章节里面的规划的内容是不可以这样子简单下定论，因为背后还有其他复杂的运作机制。但是他想一想就说啊，算了，大部分学生大概也不会有兴趣想要就是深究吧，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写就好了。那我那时候就感到了荧幕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无力感。我觉得看到那个无力感是我决定我不想要再打造一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课程的转捩点了。所以我就逼问魏说，好，那你说说如果今天这个章节的内容你可以自由发挥，你可以不受课程限制的话，你会怎么讲？你就是对着空气讲，就对着我讲就对，你不要想这门课，你不要想你现在讲的这个内容是对着课程讲的。然后我就看到电脑里面的魏好像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突然变得超级震惊为坐，然后很兴奋的噼啪跟我讲了一大串进阶生物力学对于这个主题的辩论。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神里燃着熊熊的火光，那时候我才终于理解，天哪， 我们真的必须要做出改变，让这门课长得像是我们的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说服自己给予同样的热情去回应学生的需求。那是一个把我们当场一巴掌打醒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我们开始一点一点的把属于我们真正感兴趣的知识元素加进去课程里面以后，我们的动力也慢慢跟着重新上轨道。而到最后我们也发现，其实之前说服自己要建立一门符合传统重训想象的课程根本就是个假议题，因为我们建立这门复杂课程的原因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充满好奇心，愿意去对知识产生怀疑，对知识的正反面探讨有兴趣的学生。好，那做了这个决定的下一步就是要想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课程架构。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我们才把工作坊所教授的内容四个小时内容重新全部打散，再重新组合，再加入细节，才成为大家现在在课程网页上看到的课程大纲的样子。所以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呢？这门课我们会从循序渐进的训练阶段开始，去讲解身体在不同训练阶段的时候会有的渐进式负荷适应。学生可以知道怎么用次数、组数、重量、节奏、距离、器材等九大变数去做适合自己现在能力的进退阶。那接着呢，我们会介绍由人体三大平面延伸出的六大动作模式，以及每个动作模式里的动作进退阶，到怎么样利用周期化训练的原理来安排属于自己的十周课表，包括大家最近非常需要的居家训练课表安排和器材替换选择都会教给大家。那这些训练都是需要强健的心智所支撑，所以我们也会把从培养健身习惯到老手训练卡关的心态策略也分享给你，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健身饮食。作为健美选手出身，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的魏教练也会教大家增肌减脂的饮食原则，并用他培育健美选手和其他以增肌减脂为目标的学生的经验，分析不同个案适合的饮食调整方式。最后呢，我们会进行健身常见的问题回答，以及如果你之后想要往训练的世界深造的话，还有哪一些多元的学派是你可以去更深入了解的。那这些课程大纲你都可以透过我们 Podcast 下方附的课程网页来看到哦。那为了让不管是新手和进阶训练者都能从这门课程中受益，并且不会让新手们觉得这门课太难，或者是让老手们觉得这门课太简单，所以在每个知识点我们都会以基础的概要为开始，让新进的学生有基本的了解，再加入一个独立的进阶讨论，让老手的学生能够获得在网络上面一般较难获得的生物力学讨论观点。举蹲的这个动作模式章节来讲好了，我们一开始会介绍蹲这个模式面有哪一些动作，并且分析动作的差异，像是六角杠深蹲和一般的杠铃深蹲有什么差异，保加利亚分腿蹲针对臀和腿的训练方式又有什么变化，让平常可能只习惯做一两种蹲的练习的同学可以有更全面多元的认识。那接着呢，我们就会进一步去讨论大家非常关心的膝盖内夹的生物力学分析。我们会带你去看为什么教练会一直说膝盖不要内夹，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提示，但每组快到力竭时膝盖却还是会不听使唤的夹一下夹一下，以及膝盖内夹真的是这么万恶不赦，做所有动作都应该要避免的吗？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课程进行方式的同学，你也可以在我们附的连结上面的预览功能看到这两个章节的完整内容。那所有课程的内容你在加入课程后的一年内都可以无限次观看，在这一年内我们新增的课程内容你也都享有上课的权利。我们完整版的内容会在8月31号正式上线，上架后的正式价格会是399元美金。有订阅好奇杠铃 email 的同学应该已经最先的收到了我们的早鸟优惠，接下来呢我们的课程就会阶段性的恢复原价。那早鸟的同学有什么优惠呢？首先最早报名的五位同学，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会提供199美的优惠价格，外加一次和我跟魏的一对一线上咨询讨论，让你可以问你想问的问题，或者是和我们讨论你排过的课表。另外呢，你也可以加入9月份开始的四次线上团体讨论，我们会就讨论的章节进行摘要，然后同学们一起提出问题互相学习。这一个超级感恩的回馈组合只有五位的名额，还剩下两个机会，如果有兴趣的同学请务必快点早点加入我们哟。那接下来除了这五位以外， 在七月底以前加入的同学也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加入课程，并且也可以加入我们四次的团体讨论机会。之后呢，八月份加入的同学虽然没有团体讨论机会，可是还是可以享有349的优惠价格。我们的课程单元将会在6月14号开始陆续发布，所有购买早鸟的同学也有机会能够给我们课程的回馈，在最后上架前调整课程的内容。那去年有报名工作坊的同学，就如我们所承诺的，在6月14号的时候都可以拿到上课的免费权限。所以我们已经把课程权限的相关资讯寄 email 给大家咯，就请大家注意信箱完成课程注册的程序。最后讲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真的办这门课有完成我当教练非常非常想要做的事情之一，那就是奖学金计划。其实当教练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最需要健身教学的那群学生，反而是最没有办法负担学费的那群学生。那我跟卫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有追求知识的权利。所以如果你想要上课，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经济压力可能造成你上课的阻力的话，我们也提供奖学金的方案，你可以在课程网页上找到申请的入口来跟我们聊聊，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帮助你。那如果你还想更了解这门课究竟是要帮助什么样的人来突破健身的关卡，以及我们会怎么样设计课程里面的每一个内容，你可以到第41集的 podcast。那如果你对这门课有兴趣，但是还有其他的面向想要知道，我们在6月12号，也就是下周六台北时间的下午1点，会有在 IG 和脸书上的直播 QA 时间，让对这门课有兴趣的同学问问题问到满意为止。那有兴趣和我们一起探索健身训练旅程的朋友，现在就快点点击 Podcast 下方的连结来加入课程吧，我们课堂上见咯。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好奇杠铃。如果你觉得只有听 Podcast 知识还不够过瘾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email， 我会定期发送给你独家学习资源连结以及我们的 meetup 读书会等活动抢先报名的机会哦。你可以在网址输入 curiousbarbell.com/subscribe， 或在本集下方找到 email 订阅连结以及我们本集讨论到的相关资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别忘了推荐给你的周遭朋友。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分享你的回馈哦。那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啦。